蒋介石乘坐专机亲自抵达重庆，同时还把前线总指挥部挪到重庆，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将领见着蒋介石之后，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肯定对形势有利，能鼓舞国民党士兵的士气。担忧的是这蒋介石这脾气呀，叫人琢磨不定，翻脸就不认人呐，有错就推给别人，所以刘湘啊脑袋都疼。但没有蒋介石嘴大，就得听蒋介石的，表面上是盛情欢迎啊，总座呀，您这一来太好了，看来剿共大有希望。蒋介石还表示的挺谦虚，哪里哪里，过誉了过誉了。他们到了下榻之地，第二天就挂牌营业，把前线总指挥的牌子挂上了。蒋介石是立即召开了三军头领的会议。蒋介石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觉，他就琢磨用什么方式和方法能鼓舞国民党士兵的士气呢？他也没跟旁人商量，第二天在会上他讲了总体的形势，又提出了一个蒋成新方案。大伙静静的听着，在这儿开会的最小都是师长啊，连旅长都迈不进这个门槛去。蒋介石说了，大家要团结一致，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退。这次我明令公布，凡是打一次胜仗，剿灭共匪500人以上者，或者守住一座县城不被共匪攻占者，奖大洋3万块，官升1级。也就是说，你是上校，你马上就可以成为少将；你是少将，就升为中将；中将就升为上将。返回来说，要丢失一座城镇，损兵折将者，杀无赦。休怪我是翻脸无情啊！在四川这块地方，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步步为营，不给共匪钻空子，所有的出路全都给我卡死。这蒋介石挥舞着拳头嗷嗷直叫啊！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是铁石心肠，翻脸不认人，凡是参加会的人都提心吊胆，热汗淋漓啊。最后蒋介石还没忘前者张灵甫那个茬，他问刘湘，张灵甫打了败仗全军覆没，叫谁打败的？
报告总座，
跟张灵甫直接对面交锋的是许世友。
许世友，
好啊，我记住这个名字了。他还欠我一支手枪，我心爱的匣子枪也落到他手里头了。你们要都给我注意，遇上这个许世友，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把他给我消灭。消灭许世友者，官升1级，奖大洋3万块。是。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和安排下，形势为之一变。不管怎么说，也得有点作用。那懒惰的国民党军官一看蒋介石在这坐镇，真是活阎王，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还有的呢，为了升官发财，因此打起仗来，果然勇气倍增。相反的，给我红军就带来重重的困难。再说我们红军方面，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期间，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是四渡池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接着又顺利通过梁山彝族区，经西康东南部继续北上。然而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的红四方面军，却由于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四川各路军阀以及胡宗南部，从东南北三面逼来，处境是极其被动。在此情况下，方面军为了摆脱不利处境，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会师，决定继续西进，并向闽江地区发展。越向川西北和西康地区行进呢，这藏民他就越多，竟占了总人口的60%-70%了。为了发动藏民，团结藏民，部队派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使部队第一次对藏民的风俗习惯有了概括的了解。当地有句俗话说，官住平，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所谓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才能获得军阀的支持。在这块土地上，奴隶制盛行啊！你看别的地方都开放了，唯独这地方还实行的是奴隶制。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就像牲口一样，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画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画地为牢啊！平民百姓每年都得向土司、头人、汉官进贡银钱物品，负担种种劳役，生活是极端贫苦。以物换物的原始交换形式依然保留，许多藏民甚至以经商赚钱为耻辱，出口货物以毛皮、麝香、鹿茸、贝母、金子为主，入口货物以茶叶、布皮、油盐、糖为主。离部队驻地不远的杂骨脑就是一个出入口杂货交换的地点，而且这里喇嘛教盛行，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磕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喇嘛教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我们红军进入这片土地简直是困难重重啊，一呢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没法交流；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你就走上100多里地的山路也看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民族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尽管如此，由于我军抓住了汉藏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尖锐对立这个主要的矛盾，打倒反动土司，分田分粮，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呀，因而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许多藏民分得了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作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县、区、村都相继成立了人民政府，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当家做主，同时在藏民当中也建立了武装，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党团支部。总之，党和红军的影响已经在藏族人民中日益扩展开来。前线的战斗相当激烈，北面的胡宗南部 东面和东南方向的川军频频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凭借山险和攻势固守，不断给予敌人重大杀伤。许世友最担心的是冠县、汶川方向的来敌，因为那一带是从川西平原通向川西北的大道，敌人运输方便，增兵容易。我军利用山险河谷布下了几道防线扼守，敌攻我防，部队每行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呀。且说到了1935年6月14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四方面军的第九军和30军各一部在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了。蒋介石阻止我大军会合的企图终于化成了泡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茂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部队驻地是一片欢腾，各部队还把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当天红一方面军在四方面军同志的热情安排下，大家吃了顿团圆饭，到了晚上又在大围村的大坪上召开了会师联欢会。这下红军的力量是空前壮大呀。您可别忘了，外敌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部出现问题。有句俗话叫家败出猴头嘛，这问题出在谁身上呢？那就是张国焘。他在四方面军身居要职，那是政治委员，大权在握。大敌当前，对于红军能否冲破围剿，他却表现的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严重干扰了中央的统一部署。两军会合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开始于战略行动方针的问题。中央呢决定向北打，张国焘却主张向西打，致使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雁过不落脚的草地，数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进行了长达17个月的长征，经历了极为艰苦曲折的路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于雪山草地，成了他这种错误路线的牺牲品了。这张国焘并不是孤掌难鸣，跟他在一起一唱一和的是四方面军另一个重要成员，叫陈昌浩。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西征后连连碰壁。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茂功的两河口开会，28日正式做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张国焘表面上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率部队北上，背地里却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同时煽动一些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有兵8万，而一方面军只有3万人，指挥权应该归到四方面军来，建立中央要徐向前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等等。同时像唱双簧一样的陈昌浩也致电中央，要求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任总参谋长等等等。张国焘对上边要权，对下边则散布不利的两军团结的话，有些话说的非常难听。他说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等等。据说他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等， 实际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与此同时，开封博古他们则拼命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是什么军阀主义了，土匪作风了，政治落后了，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毛主席和一三军团的态度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真是想不通啊，个个都憋了一肚子气。这也给张国焘以挑拨为借口。对于这种复杂的局面，许世友又是怎么想的呢？许世友啊，事先缺乏思想准备，真是左右为难呐。作为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觉悟。听吧，他感到这事情有点不对头。你说不听吧，张国焘、陈昌浩是他的上级，后来他只好找徐向前同志去交换意见。可是徐向前正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许世友从徐向前那里回到部队，恰逢部下正在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讨论一方面军装备不好打败仗等等。许世友听到他们的议论，双眉紧皱，就批评他们，我说你们不要瞎嚷嚷啊，一方面军虽然装备差点，但是人家有人家的长处，今后不准再私下乱议论，听见没有？对于干部战士的议论，许世友开始是堵，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随着教条主义者公开发表文章抨击红四方面军，矛头不光指上，也指向了下层干部。作为一军之长，许世友感到万分恼火呀，他也开始骂娘了。我怎么这么个苦大仇深的汉子，为穷苦人打天下，竟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军阀了，变成土匪了，又是落后又是逃跑，我要告到毛主席那里去，让他给我们红四方面军评个理，说句公道话。他说大发牢骚，嗷嗷直叫，这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此话果然被人传到了一些人耳目之中，这给后来这些人猛整许世友落下了重要的口实。再说总指挥徐向前，他是以爱护部下著称，他也为此抱打不平，当时曾找到彭老总，彭老总暗暗地告诉他说，这是某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的是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啊。徐向前叹了口气说，唉，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一切就好喽，可是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儿。八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了毛尔盖地区，召开了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徐向前都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为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险固守，我军屡攻不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下洮战役计划。下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下河地区，突破敌人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人，创造甘南根据地作为战略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目标，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行军。会议采取了他的意见，决定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 经莫洼继而北上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堵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部署既定，部队就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查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啊，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沙窝开会，可这次沙窝会议只肯定了要团结一致，要团结一次方面军和当初第五次反围剿的实力的军事原因，而不是路线原因。至于张国焘要解决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中央根本没理他这个茬。沙窝会议下来之后，张国焘是满肚子的不高兴，面色阴沉，不愿意说话。陈昌浩是他的好朋友、好战友，他是一直跟随着张国焘呢。见此情况，为张国焘鸣不平，他找到了徐向前，是大发牢骚。哎，你看看，哎，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他们似乎是以势压人呢。嗯，徐向前一看问题严重，又做张国焘、陈昌浩的工作，一再解释，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你们想，这里没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吃饱了才好作战，你们说是不是？光这么吵下去，对咱们有利吗？哎，总算好说歹说，走的问题算达成了协议。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许世友所在的四军和党中央机关走右路，随同右路军一起行动的还有徐向前和陈昌浩等人。但此时而言呢，大军虽然合在一起了，然后出兵甘南才是上策。徐向前和中央也因此多次劝过张国焘，可张国焘始终是听不进去。从8月22日开始，右路军就进入毛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这里天气变化莫测，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少顷突然是烟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是铺天盖地而来，夜间的气温达到零下多十度，冻得人们是瑟瑟发抖啊。